们读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三章，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三章。好，我们还是弟兄姊妹轮流来念。好，我们弟兄念一节，姊妹念一节。好，我们弟兄先来。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底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跟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到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人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的都应当听。你要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过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不胜的，我要赐给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下面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常常这样的施恩与你的教会同在。主，我们实在不愿把你关在门外，实在愿意常常能够这样与你一同的作息。主啊，求主把这样深深的渴慕在一直的加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在怎样的时刻，我们愿意与你一同的作息。主啊，早晨我们愿意在这里读你圣洁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就亲自的再把这些话说给我们听。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都是常常是这样的瞎眼的人，都是这样软弱贫穷的人，但感谢你，你说你的恩典是在是够我们使用的。主啊，要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就凭着充足的信心来到诗人的宝座面前。主啊，愿你自己的恩惠怜悯随时的帮助都临到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一同的这样等候你，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早晨想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当跑的道路。如果弟兄姊妹还有这样的话，在六月初的时候，陈锡曾弟兄曾经在我们中间交通到使徒保罗的经历，讲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神的儿女在主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段当跑的路，或者说我们简单的讲，就有一段的路程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来走。我想早晨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得清楚，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有一个祷告的心，让主来亲自的开启我们。说到这个道路呢，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你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我们都比较熟悉，因为我们知道人是特别需要依靠道路的一个受造之物。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是比如说你到深山老林里去啊，你知道在那个山上啊，你发现那里路都没有，但是那里住了几只老虎。这个老虎啊，它在那里安家的时候呢，它不会先预备道路。但如果你发现在一个深山老林里面有好几个房子在那里，有许多的人住在那里，你就相信一件事，一定有路。你放心好了，一定有路。甚至呢，我发现在我们休斯顿啊，我们的这个可能房地产比较这个怎么说兴旺一点啊，有的时候我到弟兄姊妹家里面去的时候呢，他们那边的房子还没有盖，他告诉我这是我的家，不过只是块地哈，说我已经买了这块地。虽然房子还没有，路已经有了，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因为这里有专门卖房子的哈。那也许我是错的，但是我总觉着，你发现人哈是特别需要依靠道路的。为什么？因为人的受造哈和其他的任何的事物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我们跟大家提过，你发现当人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几乎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零点，我们什么都不会，我们看也看不见，我们口中连一颗牙齿都没有。但如果你发现那个鲨鱼如果生下来的话，那小鲨鱼一张口满嘴的都是牙齿。我们在受造里面，你发现我们好像比其他的受造之物那个起步要好像要低的很多。你看那个小牛，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小牛出生的时候，小牛出生以后基本上2个钟头以后它就可以奔跑了。 我们中间有要生孩子的，你又想到你的孩子生下来以后两个钟头他就奔跑起来了，那么你想想，那么整个医院都乱了套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发现人的受造啊，其他的这些的受造之物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就人的受造它的起点好最低的，但是神在人身上所托付的那个创造的目的，人却是最高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发现当这些日月星辰被造出来的时候，就在他被造出来那一刻，他受造的目的就实现了，他就在那里照着神所命定的在那里运转，他就彰显神的荣耀，他就述说神的全能。弟兄姊妹，但是人在神的受造的里面所有的托付却是最高的，神要把他本性里面所有的丰富都带到人里面来彰显，他要人来彰显他自己本性的荣耀，他让人在地上成为他自己权柄的彰显。弟兄姊妹，受造虽然在他的开始的浅是最低的，但是你发现那受造他的受造的目的却是在所有受造物中间是最高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付上一切的代价，要把人从堕落的光景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人因着他是受造的时候起点是最低的，而受造的目的要达到的目的却是最高的，所以这中间就有一段成长的过程，这中间就有一个所谓道路的问题。你怎样从你受造的开始的起点达到受造的那一个荣耀崇高的目的呢？所以你发现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受造之物，人是需要有路可走的一个受造之物。如果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步已经无路可走，弟兄姊妹，你发现人就失了他受造的目的，他就没办法在神的面前让神成就在他身上那个受造的目的。我们知道当人犯罪堕落以后，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不要以为人的犯罪堕落只是沾染一点的污秽，只是失去一点的平安和喜乐。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人犯罪所失去的太大了，人所失去的是神起初在人身上所托付那个最荣耀最崇高的那个受造的目的。你发现当人堕落以后，人成了一般无路可走的人，人今天无论你怎么走你都走不出死亡。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永恒失去了，实在说来人还谈什么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呢？我们知道这个，因为我有的时候陪一些的这个我们叫终端病人，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 terminalness， 就是到了这个生命的最后了。有些的病人我们有机会去服侍他们，带他们去医生那里去看病。你说医生啊，他悄悄地跟我讲，他说这个病人哈，他今天你把他带来很好，说他想要吃什么你就给他吃什么，他想到哪里去看一看你就带他去哪里看一看。一个人哈，到了一个地步，他发现他已经要好像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发现人对他的忠告是什么？人对他的忠告当然没有直接告诉他，人对他的忠告就是他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那个时候哈，我可能服侍的没有那么多，但是我所服侍的这些的病人的当中，没有一个医生跟他们说，或者跟我说，你好不好劝劝他多做一点科学，你好不好劝他再去读博位，你好不好劝他竞选总统，从来没有。为什么？毫无价值，毫无意义。 其实在神的眼中，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如果是这样算的话，一个人长命百岁，在我们的感觉里，那实在是非常有福气的。在神的时间表里，不过才2小时零40分钟，两个小时多一点，不是四十分，对不起，两个小时多。那一个人只活了50岁，你就太亏了，对不对？实际上他不过也就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跟两个多小时实际上没有什么巨大的差别。实在说了，如果把永恒，把这个所谓的，你知道我们从前有过这种词叫做永垂不朽哈、啊。如果把这些东西从人的生命中拿掉的话，说实在的，我们在地上，无论你是做总统做饭桶，其实没什么太大差别的，是不是这样？今天你发现有许多的小朋友，他们以这个世代的这个价值观的，因为他们对永恒已经绝望了，根本就没有永恒，干脆不要谈永恒的事情，我们就谈我们在死之前这一段时间，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在我们的小朋友中间说他生下来就要做贪官，其实是不稀奇的。你发现现在的小朋友生下来，你问他的这个革命理想，你问他的这个雄心大志的话，他没有。为什么？因为对永恒已经完全绝望了。像我们小的时候读到一些像什么文天祥的《正气歌》哈，读过吗？我告诉你，今天的小朋友如果读到这种所谓的这样的所谓的豪言壮语的话，觉得这是完全是虚无缥缈的，没有价值。因为如果没有永恒的话，这个所谓的正气歌有什么价值？人今天实在说来，被这个世代完全限制住，我们觉着说根本没有永恒。但当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人在神面前的那一个荣耀的目的实在是太吸引人了。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蒙恩得救以后带给你生命的冲击是什么。我记得在我蒙恩得救以后，当我真的明白神原来在我们人生命中那一个受造的目的的时候，我可以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睡觉一样，我觉得太荣耀了，太荣耀了。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绝不是仅仅脱离罪和死亡，好像过一点点我们在地上的一点点好的日子。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世人更可怜。世人根本没有永恒，世人他想不到永恒，他觉得根本就没有神，他没有可走，他走不出死亡。我们今天是一般有路可走的人，神今天重新可以让他的永恒在我们上那个受造的目的再一次实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弟兄姊妹，我们却失去这样的机会，岂不是更加可怜吗？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来思想到这一个道路的时候，我觉着每一次来到饼饼面前，我觉着我们要感恩，太荣耀了。我们不仅脱离这些消极的，当然我们觉得救恩太大，但是神的目的在我们受造的时候，那一个荣耀的目的神一定要实现的。所以你就发现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在第三章他特别提到一件事，他说到了这个后面你就他每一次他在讲的教会光景的时候，他都讲到这一位荣耀的神，他这位荣耀怎样的一位。然后他到了最后等到我们今天读的是5、6、7第七个教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什么意思？就是神要借着他的教会来成全他起初创造的目的和旨意，这件事情神一定要做成。所以就是道路来讲，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来讲，我觉得非常重要。虽然我们没得救的时候，我们知道走路也是很重要，但是实在说来，我们是没有路可走。我们得救以前，我们都是没路可走的一般人，我们是无路可走的一般人。但感谢主，主是我们的道路。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蒙恩得救了。
实在这是太大的恩典。但是弟兄姊妹，主拯救我们以后并不是以这个为终点，主拯救我们乃是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创造的起点，让我们能重新的进入到神创造我们那个荣耀的目的。弟兄姊妹，为这件事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实在欢呼，实在赞美，实在上在他面前我们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在他的手中，这实在是太大的一件事。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来讲，我们实在有一个所谓的叫做当跑的路啊，我们有一段成长的过程，对不对？我们要从这一个起点一直达到神创造我们的目的，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恢复的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在想到说这个当跑的路啊，或者当走的路这件事情，我想那个荣耀的目的要非常清楚，对不对？你要去，你要知道你走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个目的，对不对？如果我要去纽约的话，我必须要确定这个纽约到底在哪里，否则的话我这个道路没法走，对不对？我必须，因为不同的目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如果我要去墨西哥的话，和我要去纽约走的路是不一样的。虽然在人的眼中，很多时候你发现你在高速上去开车的时候，你两边的风景差不多的，它也有一些什么加油站，对不对？也有一些很多的牌子，也有这个青草地，然后有牛有羊，好美好美，对不对？你往纽约开，你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你往墨西哥开，照样能看见这些风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我蒙恩得救了，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走道路的人，我们只想有一点点的好的经历，我们只想有一点点我们自己的生活，弟兄姊妹，你发现你往哪儿去都一样。你上高速，你去哪一个高速最后看的风景都差不多的。但是如果说到我们的目的的话，弟兄姊妹，你发现那条道路就非常确定了，就非常重要了，对不对？如果不谈目的，弟兄姊妹，不用谈道路，去哪个路都一样的，到哪儿去看风景都差不多的。但是如果我们说到我们神的儿女是有一个受造的目的，神救赎我们真的有一个荣耀的目的，如果说到这个目的的话，那条路就非常非常紧要。这个目的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刚才我们唱了诗歌，对不对？真的巴不得我们的主他有一天从天而降，他就是我们的目的，是吧？我们有一天要被磨成圣儿子的形象，不仅我们一个个人，对不对？还有一个荣耀的教会要显现出来，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把这位荣耀的神的儿子完全的彰显出来。哦，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我们听过讲过很多遍，但是如果神的圣灵在这里来摸我们一下的话，弟兄姊妹，这一个吸引改变我们的一生。我们觉得在地上如果像世人一样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觉得太亏了。我们还跟人家去比穿什么开什么住什么，弟兄姊妹，那是可羞耻的，因为我们的目的太荣耀了。那么后来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去北边看望有两个教会，所以我们开车过去，因为跟弟兄姊妹有些交通。那么这一次去，因为去北方，你知道北地方呢跟咱们这个休斯顿这个道路有些不同。怎么不同呢？北这个道路的话呢，它没有 service road， 它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feeder road， 就是你出去以后你绕不回来的。哎呦，我就发现当年我们常常丢掉，哎呀好不容易看见对面有一个麦当劳，我说哎呀感谢主，咱们可以吃点饭吧，等到一出去就不知道上哪去了，不知道劳到哪里去了，根本不是麦当劳，我告诉你，真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绕了半天最后还是到了别的商店去吃个东西。我们就发现一件事哈，等到我们要学习，那我们不会用，我知道我不会用，孩子会用，我不会用，但我学习要用那个 GPS 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如果我要去一个地方的话，不仅那个目的很重要，我所在的地方也很重要。如果我只知道目的而不知道我在哪里的话，这条路也很难呐。我到从哪走起啊，是不是？我到底是走65号公路还是走75号公路，我就不知道我在。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一件事，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说到我们走的路，说到我们教会，我们要跟随主，朝着主所命令的方向，所命令的目标而去， 那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哪里。我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哪里，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是奔跑了，但你发现我们好像无定向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努力了，但好像主的话语向着我们不够真实。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启示录这个第三章，实际上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是连在一起的。好，大家如果你读圣经的话，这里面讲到在当时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神的圣灵借着老约翰来写给他们七封的书信，每个教会一封书信，来告诉他们的难处，也告诉他们在神面前那个悔改的道路啊，让他们能够回到神起初向着教会的那个心意啊。所以你去读的时候呢，每篇每一个书信的开头定讲到对基督的启示，对不对？因为基督是我们的道路，对不对？你只有认识基督，你发现教会才有道路。如果不认识基督，教会没路可走的。所以这个我们看见神的圣灵非常清楚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神的教会今天想回到神起初向着教会的心意，那么你必须要认识基督，对不对？必须得对基督有这个清楚明亮的启示，然后你才能够有后面的这个路可走，你才能悔改，你才能所谓的有得胜者，对不对？所以这个七封书信，我想你去读的话，这每一封书信的格式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在小亚细亚不止七个教会，对不对？就是地方教会来讲啊，作为那个神心目中那个荣耀的教会，那是一个没有错。但这个荣耀的教会在地上的彰显来讲呢，在当时的小西西亚的聚会里面呢，不止这七个，那只有这七个呢。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七个被圣灵拣选出来，乃是作为一个代表。代表当然你就发现它有很多方面，对不对？你可以说这里面你去读的时候，这七个教会你读的时候，好像我们假设在当伯这个聚会，你发现这里面七个教会里所说的这个问题好像我们都有，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需要恢复起初的爱，是吧？我们需要在苦难当中我们来为主做见证，我们需要和世界分别，对吧？我们需要和宗教和偶像分别，对不对？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真实的悔改。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好像和每一个啊所讲到的这些聚会对我们来讲都是有帮助的。那么这是一面啊，你可以说对我们个人也好，对整个聚会也好，都是每一个讲到都是对众教会讲的啊，都是我们的帮助。但是就着启示录本身，因为它是个预言的书，它不仅仅讲到在一个聚会或者在一个团体里它的光景，它更是讲到在整个间里面整个教会的一些的历史的进程。所以照着这个弟兄们啊，前面弟兄们他们在主面前的亮光的领受，那么到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在教会整个这个进程的到了最后了，是末时的末时啊。那么大概其我们应该在哪里呢？大宝，你觉得我们应该在哪里？啊，是不是菲拉铁菲呢？好像不大像哈。我们这个知道菲拉铁菲是被主称赞的哈，只有这一个聚会是被主称赞的。我们好像觉得自己还够不上，对不对？那我们应该是在哪里呢？还撒地？还有别的人觉得我们应该在哪？照着历史的进程来讲呢？老底家，我想这个差不多，因为照着弟兄们给我们的许多次的特会的信息哈，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就着整个的神的来讲，大概其我们是在老底家的这个位置。如果我们家的话，那么你就看见说，那么老底家的这个信息，那对我们来讲就是帮助非常大的。那么如果我们照着老底家的信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悔改，我们认真的去追求，那么我们应该能够把我们中间的问题一定全都解决，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因为主的话从来不会说谎，主从来不骗我们。我就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夏令会，有一次夏令会前面的弟兄们就特别讲到马拉基书和这个老底家对应的这个光景，大家你还记得吗？如果你有印象的话。那么那一次呢，我觉得主真的 对弟兄姊妹帮助很大。弟兄姊妹觉得，哎呀，我们处在老底家的这个光景里面，我们实在是需要这个在神面前回转，对不对？我们需要这个回到这一个神的心意，就是这个非拉铁非的光景的里面。那么那个时候，我记得回来以后，那么我有机会和这个年长弟兄和魏弟兄有点交通。那魏弟兄就问我一个，他说：“你觉着这会这个怎么样？”我说：“很好。”我说：“这个不仅我得帮助，弟兄姊妹也很得帮助。”那么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觉着我们现在在不在老底家？”我说呢，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说我这个属灵上的分辨呢很差。但是呢，我觉着我虽然不晓得我们到底在不在老底家这个位置，但至少我知道一件事，老底家的所有的难处我们都有，对不对？你看这里面讲的，大家刚读的时候，咳咳，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你说你是这个你是什么？你是困苦、可怜、贫穷、咳咳，瞎眼、赤身。哎，我觉得差不多哈。你就发现，咳咳，有的时候想到教会光景的时候，讲到自己的光景的时候，哎呀，我说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对不对？那么我就回头，魏弟兄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配。我当时一下子就愣住了。等到我回去再仔细看这个老底家的光景的时候，我发现什么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所谓的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其实这不是老底家。老底家是却不知道，这是老底家，对不对？老底家是不知道自己多么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主的话讲了，对不对？老底家是什么？老底家说，我是富足，我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请问在我们中间有谁，你真的觉着你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这么富足的，请把手举一下。你说我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我是困苦、贫穷、可怜、下眼的，请把手举一下。那你是老底家，对不对？当年长弟兄这样提醒我的时候，你知道我在神面前我就去祷告。我觉着既然年长弟兄他里面他这样在属灵上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我想他这样的讲话不是随便的。所以当我仔细的再去查考主的话语的时候，我慢慢慢慢发现啊，实际上我们真的没有资格做老底家。我们这一次去夏令会啊，我觉得非常宝贵。两位年长弟兄啊，一个交通到路德记，对不对？一个交通到这个耶利米啊，耶利米书啊，这两卷书呢，你发现呢，给我们看见呢，一个呢是好像是在从撒迪哈朝着腓拉铁非走，那个是谁啊？那是路德，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路德没有经过丰富的，路德从来还没有经过大卫所年间那个荣耀的光景，对不对？神的圣殿被建立起来，神的荣耀像这个烟云一样充满的圣殿，人都不能在那里服侍，人的活动统统被赶出去，对不对？那整个的聚会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那个丰富到一个地步，在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得什么，你在所罗门年你要用银子，那都是像山，像好像一堆一堆，根本好像不要钱一样。这是所罗门年间，对不对？耶利米书我觉得有点像老底家，那好像是从老底家要恢复的话，是回到腓拉铁非。为什么？因为那是经过大卫所罗门年间的那个荣耀的丰富，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如果我们不晓得我们今天在哪里，弟兄姊妹，我觉着我们不晓得那个当跑的路在哪里。你发现路德所要走的路和西西家王当时是讲，对不对？耶利米特别对西西家王去讲话，对不对？因为他是整个百姓的代表。西西家王所要做的、所要走和路德完全不一样。耶利米有没有告诉西西家王，你要去捡麦穗，你要去追求，对不对？你要去怎样？其实不是， 他让西西家做一件事，对不对？他你们还记得吗？如果你自己当他可能没有时间去仔细讲，如果你去读的话，他让西西家出去投降巴比伦，对不对？如果你去投降巴比伦，你就有路可走，对不对？你就发现神的恢复的工作将来要像一个杏树枝，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虽然经过拆毁毁坏，这个倾覆，这个最后全都是这个毁灭了，但是呢有一个杏树枝，对不对？这个是西西家他要走的路，这个是从老底家走到腓拉铁非的路。但是路的路不一样的，对不对？路德所走的路，刚才我们弟兄姊妹也在祷告也说到，我们不要离开波哈斯的田，对不对？我们要紧紧跟随拿俄米，对不对？随时随地听拿俄米的声音，我们顺服拿俄米就是顺服圣灵，对不对？所以这是这次弟兄特别给我们交通的。所以你就发现，如果我们觉着我们今天在老底家没有错，老底家的这个西西家年间的这些的难处，其实你发现路德的那个时候他们的难处差不多的，表面感觉那个病状差不多的，病状可以相似，但是那个病根不一定是一样的，对不对？如果都是我胃痛，我肚子痛，弟兄姊妹，你说肚子痛一共医生告诉我们说有50几种的原因。我曾经胃痛痛到一个地步，到底什么原因呢？因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后来主给他治好了。有一个人他告诉他肚子痛，痛是什么呢？不是胃病，你给他吃到都没用的，他是肝癌四期。还有一个人肚子痛，痛到在地上打滚，他是胆囊那个胆管发炎，胆管堵塞。所以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一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想说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光景，然后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就有路可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那么我们知道方向，神所要得着的见证乃是像腓拉铁非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从这里走到腓拉铁非，但是你发现我们用的药用错了。我不是说这个给老底家写的书信没有用，很有用，等一下我们提到为什么这里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拿这个药方来治的话啊，你就发现说没有对症下药。我们虽然很多时候一直在批判自己是老底家，对不对？我们一直是悔改，我们一直这个用老底家的这些的秘诀我们得追求。但你发现许多，我不是说这个没有帮助，你知道有时候你治胃药的时候胃也会不痛的，但是病没有治好。有一个弟兄，那是一个很有服侍的弟兄，去特会已经20多年了，每一年都听神永远的旨意，那应该是很清楚了，对不对？又不是一般的不服侍，你不服侍有的时候你还真的只听个道，对不对？他是认真服侍的，他是在聚会里面真的是把自己完全摆进去的。那么听道听了20几年了，都听神应允的旨意，等到后来在一起服侍聚会，就等到这个大众都走了，那么留下这些这个工人们，留下这些在教会中的负责的同工们留下来在服侍的时候，他就再一次问讲员说，到底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有一天是不是我服侍了20年，我也听了20几年神永远的旨意，有一天我还要再去问说，这永远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学新的东西和复习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比如说我学会了这个乘法，假设我学会了，那么我忘记了，但是有的时候我到这个期末考，我要去准备复习的时候，我大概题做做题我就慢慢会了，对不对？因为我学会了嘛，对不对？如果说我知道乘法，但是我根本没有学会，那么等到期末考的时候我就去复习，你就发现我做的每一个题都是错的，我都不会做，因为我根本还没有学会。 所以我是觉得恢复和学新的是不一样的。你从萨迪走到这一个菲拉铁菲和这个恢复，从这个经过菲拉铁所进入的那个老底家再回到菲拉铁菲是不一样的。我觉着那一个追求，那一个神的给我们指示的那个开的那个拯救的药是不一样的。没有错，基督是我们的拯救，基督是我们一切问题的解答。但是你不能有弟兄姊妹一问你这个问题，你就说基督是你一切问题的解答，他还是没有解答，他就回去了。道理是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在他这一个环境里面，到底基督的哪一个方面成为他的拯救，对不对？基督太丰富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这次，我想我里面有一点的负担，我觉着是不是哈？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发现照着整个教会的整个的过程来讲，我们应该就是历史的阶段来讲，我们确确实实是在老底家的阶段。就是我们个人的光景和整个聚会的光景来讲，我个人觉着我们不过是在撒，因为我至少我个人，我没有经历过那个荣耀，那个菲拉铁菲的荣耀，那一个在神儿女中间的那一个权柄丰富。你知道那里他特别讲到大卫的钥匙，他手中拿着大卫的钥匙，是不是？你就看见说，他说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大卫的钥匙是什么？就是大卫身上所显出的一个权柄，对不对？这讲到我们主的权柄说的。那么大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柄？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他关了就没人能开呢？你就读大卫的故事，你发现每一次大卫要攻打这些仇敌的时候，圣经上怎么说？没有一个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的，对不对？为什么？不是大卫有本事，对不对？不是大卫那个甩石拳打特准的，每一次都甩特准，每一次都把这个仇敌的脑壳打破了，对不对？他只甩了一次，对。为什么？因为每一次他得胜，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乃是耶和华与他同在。这是他得胜的秘诀，对不对？你就看见说，在菲拉铁菲的这样的聚会里面，那一个能力不是人的能力，那是神的同在，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因为这是神在那里做的事情，对不对？神在这个聚会里有自由的彰显，有自由的权柄，他可以在那彰显他的全能。哦，弟兄姊妹，这样的光景，有的时候我们尝到一点点，我们就是怜悯我们，但是我不能不说，我们没有进入到那样的实际的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关关不住，对不对？许多的异教东西都进来了，对不对？我们想开开不了，我们自己连我们自己的心胸我们都打不开，对不对？我们连我们的弟兄我们都不纳，我们还接纳什么呢？对不对？你发现在我们中间失去那一个能力，对不对？失去主同在一个实际。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像，至少我觉得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我们没有进入或者经历到那一个荣耀的丰富。我们还没进入，我们还在撒底。可能我们羡慕，我们羡慕有一天神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权柄的彰显，多么荣耀！弟兄姊妹，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啊！耶和华借着他的圣灵在这里成全他的工作。你发现来到这里，人家觉得就要面伏于地，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哦，弟兄姊妹，我觉着今天人在我们中间，有的时候觉得你们的饭食很好，对不对？你们人很 nice 啊，你们大家都很齐心，或怎样怎样怎样。但是至少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见证哈，不能说一次没有，就面覆于地说神真的就在你们中间。哎，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目的，这是我们盼望达到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我们万病状，我们觉得我们穷赤身，这个瞎眼可怜，我觉得我们这些症状我们都有，但 但是那个病根呢，我们站在的地方却不是老底家。我们的难处很可能是撒底。我想再往前恐怕是不容易，因为再往前，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推拉推拉，那是差不多是指的现在的这一种的这个宗教的世界，正特别是这个天主教说，因为那里有偶像，对不对？至少我们中间没有，至少看不见有外面外形的偶像，我们不拜了，对不对？对不对？那么在天主教里面，他们连外形的偶像他们都在拜，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大概其不在这个第二章的末了，我们想不待在那里。我想我们很可能是在第三章的开始这一段。如果这是我们所在的位置，弟兄姊妹，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当跑的路，对不对？对不对？那个当路是什么呢？当跑的路就是从撒底，我们要向着腓拉铁菲而去。那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看，我们要从头学起，对不对？我们没有得着呢，对不对？我们没有那个丰富，我们还没有。说实在的，我们当然我们今天也有骄傲，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个骄傲是在每个人的里面的。但是你说有些人骄傲，人家是有可以有骄傲的东西，你知道吗？我们骄傲是很可怜的，我们没什么好骄傲，我们也骄傲的，你知道吗？这个是很可怜的一件事，对不对？所以弟兄，当然骄傲都是错的，没有一个骄傲是好的，没有错。但是就是我们的光景来讲，我觉得我们连骄傲的资格都没有，是不是？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我们实在是这样困苦可怜贫穷瞎眼，确实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如果是看见我们真实的那个位置的话，我们追求起来，你发现我们很可能是有路走的，因为主是道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一看这个腓拉铁菲。这个腓拉铁菲一上来呢，他就说你略有一点力量，是不是？什么叫略有一点力量？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对不对？你略有一点力量。那么你翻回去读撒迪的时候，如果撒迪的话，对不对？我们撒迪他也知道我们的行为，对不对？主当然知道，主每个人的行为都知道。那么后面他讲什么？他说你按名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所以这一次我在读的时候，我把这两节放在一起，你发现这个就是一条路，对不对？一个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然后走来走，走到一个地步呢，神也知道我们的行为，那么就是略有一点力量。那么这个略有一点力量是什么力量？那个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是指的什么说的呢？我个人觉得，如果从上下文来讲，那个指的行为说的。我们的行为外面看起来是活的，实际上是死的。为什么会有死的行为呢？当然你有的人也说这个指整个教会说的，你各方面都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也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就把它 narrow down 的话，把它这个集中的话，只是简单化一点的话呢，可能至少在行为上是这样。姊妹，你知道什么叫做行为是死的吗？大家有没有读圣经？你有没有印象？这刚才有姊妹讲了是吧？如果说没有这个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对不对？那个信心是死的。那么如果反过来呢？如果没有信心的行为呢，也是死的。因为圣经上说这个信心和行为是什么？并行的，对不对？缺一不可的，对不对？你没有了行为，你说我这个人只有信心，我没有行为，你这信心是死的，对不对？那么反过来，如果说你说我有这个行为，但是你没有信心，这个行为是什么？也是死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按名是活的，实际上我们常常不运用信心。略有一点力量，我觉得那是信心所产生的力量。信心的力量在人的感觉里是很小的，一点点的力量，但是产生的功效却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是神在做事，对不对？我们这一边，你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信，我们常常都信不来，对不对？我们那个信心的力量是非常小的。我觉得在人的眼中，在人的感觉里面，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的操练信心，我们愿意活在信心里的时候，你发现我们觉得我们的力量非常小。越是活在信心里的人，越觉得自己略有一点力量，对不对？ 或者甚至感觉根本就没有力量，对不对？所以我是，但是这个每人角度不一样，但我个人觉着头一个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走的路，就是我们操练信心。今天这个时代用信心的机会好像不多，对不对？你出去开车 GPS 就代替了嘛，对不对？连看都不需要了，那更不用祷告了，对不对？那么这一次我们出去的时候，你知道更难的，我们这个我跟我太太都不大会用 GPS， 所以一用 GPS 我们就丢掉了。不用它还好，不用它我们看地图我们还找到了，这一用 GPS， 因为它上面指挥我们不大清楚的，一下子我们就出去了，出去我们就找不到了，我们就不知道上哪去了。那么我们到 DC 的时候，特别是 DC 那个地方，这是很不好找的一个路。那么太太她那已经经过好几天了，她说我真的盼望能够喝一碗汤，真的是她的胃不是很好，但是能够喝碗汤，他跟主祷告能够喝碗汤就好了。你说要一般的，你去麦当劳都没有汤的，你知道吗？麦当劳我们是可以去啊，是不？但是他想喝碗汤啊，是不？这个胃也舒服一点，哎，他就祷告。可是我们好不容易看着好像有汤的地方，一下一绕，我们就不知道到哪去了，就找连这碗汤我们都找不到，那只好祷告了，对不对？啊，是很稀奇啊！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就找到了一个地方，下来以后连名字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叫个什么 fusion 什么一个地方，我都不懂这个为什么要写个 fusion， 感觉像个餐馆，我们就进去了，真的有汤啊！中国餐馆真的有汤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叫个 fusion， 人名字都不是这个，好像 Chinese restaurant 是吧？但是你这发现。神很奇妙，我们虽然 GPS 不会用，我们地方更不熟，但是神听祷告了。那么到了这个回来的时候，我们回来，我们经过这个一个地方，我那个发现我那个车的灯亮了。你说在这高速上，你这回来，你这灯亮不是好事情啊。这个我知道大概其需要换机油了，这个我大概其有点数。但是我想，如果我再往回开的话，差不多可能要1000多迈。我想这个恐怕。是有点问题，我说至少得去找一个这个 dealer 去把它换个机油。那么你知道，那真的只有祷告，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城市里面到底那个 dealer 到底在哪里。我们晚上那都到了快11点，我们下榻，我们找到了一个旅馆，我们就在那里住下来。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就那可以上网，那是可以查的。一上网一查，个 Toyota 的 dealer， 就是我们那个车子哈，那个丰田车的那个 dealer， 离我们0.7个迈。那么到那儿去了，因为他是个小地方啊。他说我们这修车啊，全都是什么？全都是 book 的，就是都是这个预约好的。哎呦，我说那你能不能这个有点恩典嘛，是吧？你看我们这个是过路客，对不对？我怎么跟你预约嘛，对不对？他说那不行，说这个预约就是你这是律法嘛，对不对？这律法真的是很可怕的，这个预约就是预约。然后这个我早上8点多就去了，他说10点半以前不会看你的车子。我这一算的话，我往回赶嘛，往回赶，我想我这时间就来不及了嘛。我想这一下就晚了2个多小时嘛。那只好祷告了，对吧？我就在那坐着，开始就想说，我好不好的跟他去求求情了？这个恩典一点，不要那么律法嘛，对不对？但是里面感觉说，这个人没有恩典的。我想是啊，这人没有恩典的怎么办呢？那谁有恩典呢？主有恩典，所以我们就只好祷告。太太在家里边，他也祷告，他说就到10点半，我什么时候去？到了10点半再给你车子，那么修好了不知道几点了，对不对？所以那怎么办呢？那只好祷告。9点半的时候。那一个工人就过来了，他说这个你的车子已经修好了。我说你怎么，你不是律法吗？你不是到10点半吗？他说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人他预约了，他取消了，所以就把你给补上去了。弟兄姊妹，我觉着哈，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好像觉得什么事情都是预约的哈，什么事情都是 GPS， 什么事情都是上网，好像我们都不需要用自己心呢。但我觉着在神的儿女中间哈，我觉着我们需要从这个信心的操练开始。我们刚才为什么说这老底家的这个书非常宝贵呢？你知道，我觉着老底家的书信里面所讲的是让我们能够一直守在这一个主的恩典，一直持守在这个 非拉铁非的光景，对不对？所以虽然可能不是我们今天的起步，但是我觉着是我们的一个保守。所以到那后面，他在老底家的里面也讲到信心，有没有？你没看到？他讲到要到我这来买什么？火炼的什么？金子，那是什么？如果你读彼得书信的，我觉得那是讲了宝贵的信心，对不对？不仅仅我们有信心的操练的一个起头，对不对？我们如果在信心里面这样操练有起头，我们就朝着腓拉铁腓的方向而去，对不对？但是呢，你发现不仅我们要有一个活的信心，神更让我们来追求，要得着，买就是要得着，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想说买怎么买，我们老问怎么买，实际上买很简单，买就是得呀，对不对？主在圣经里面，在这个雅书五十四章那里面就讲，五十几忘了，五十五章，对，五十五章特别讲的，不花钱来买，什么意思？就来得嘛，对不对？凭信心支取就好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买，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要在主面前去得。其实，在神面前去买就是去得呀，对不对？就是凭信心去支取啊，对不对？要得什么？得宝贵的信心。弟兄姊妹，这个宝贵的信心是怎么来的？是经过火的试炼，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经过火的试验？弟兄姊妹，很多事情是火的试验，很多时候我们的环境是火的试验，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的钱财也是火的试验，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许多神的儿女失败就失败在这件事情上，对不对？因为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对吗？对吗？我讲对吗？啊，反过来了。你看大宝弟兄读圣经读得很早，是吧？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神用这些火的试验来试验我们，我们能不能在神的面前说我们得着的是一个宝贵的信心。那么这一次我们去 DC， 当然我们是看了一些这个一些的这个前面的这些伟人哈，或者说这些有名的人，他们的一些的这个博物馆。我给大家念一段，这个弟兄我觉得他是弟兄，他是信主的，所以我念他说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马丁路德金啊，知道他哈，我想他是信主的，我觉得他信主信得很好啊。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我想也是我们大家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 ：“I submit to you that if a man hasn't discovered something he will die for, he isn't fit to live。”我把它翻成中文哈，他说我。向你们挑战哈，可以说这么挑战，如果一个人他还没有发现这一生当中哈，他有什么样的事物是为之而死的，他可以把他的性命都摆上去的，这个人不应该活着，不配活着。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有没有找到 something，找到一些是我们可以把性命把倾家性命统统都摆上去的，有没有？你有没有？使徒保罗有，对不对？使徒保罗他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那里告诉我们，他不以性命为念，对吧？也不看为宝贵，这个就把性命摆上去了，对不对？后面讲什么？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对不对？怎么样成就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明他恩惠的福音。使徒保罗这一生，他把一生的性命摆在主基督的见证上了。弟兄姊妹，这是主今天所托付给我们，这是宇宙中最大的托付，这是宇宙中最宝贵的托付，这也是神对我们最大的信任，把他儿子的见证托付在我们的中间，也托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这是火的试验。弟兄姊妹，当主的见证 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这个生活冲突的时候，你拣选什么？今天早晨有弟兄姊妹选诗歌，我宁愿怎么样？拣选主耶稣，我宁愿拣选耶稣。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利益，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些的引诱的面前，我们选择什么？这个是火的试验，这个是让我们得着那个宝贵的信心，这个让我们呢朝着腓拉铁腓的方向而去。不仅如此，我们看见在腓拉铁腓的聚会里面，他们持守主的道，对不对？他们把主的话当成主的话。今天这个时代越不把主的话当成主的话，对不对？有一个服侍主很多年的弟兄，很爱主的一个弟兄，他告诉我，他从前他在一个神学院里面去读书的时候，他在做神学论文的时候，他的指导教授所告诉他的一段话。他那个时候在做什么呢？他在做提摩太后书。他说提摩太后书是他的毕业论文。那指导教授告诉他说，如果你要做提摩太后书的这个论文的话呢，你就要先读上一段时间，把你认为你不明白的划掉，把你认为像保罗说的话的划掉，把你认为你觉得别扭的上下文不同划掉，剩下的你把它好好组织起来成为一篇的论文。多么可怕，弟兄姊妹，这些经过训练的人是被派到全世界教导神的儿女的。他告诉你说哈，这个旧约哈根本不是给你写的，哥林多书信根本不是给我们写的。那我就要问他说，到底哪卷书是给我写的？有哪卷书是写给 Houston 的当道的弟兄姊妹的书信？有哪一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持守主的话语。如果我们盼望在我们中间能够有像腓拉铁腓的那样的光景，我们要尊重主的话。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弟兄姊妹，离开主的话，我们还有什么智慧呢？不听看主的话，不要觉得说主的话可以好像可以说我们不明白的我们就可以把它摆，好像觉得我们不懂的我们就可以随便去解释。弟兄姊妹，主的话永远安定在天，天地都会废去，主的话一点一划都不会改变。这是我们的起步，对不对？可你到了这个老底家的书信里面，你发现那个是成全，对不对？不仅仅我们在神的面前尊重主的话，让主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在那里更要买眼药，对不对？让你的眼睛什么能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主话语中的奇妙，看见主话语中所启示的基督，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在这个腓拉铁腓，他不仅持守主的道，他更是什么？后面讲的是什么？没有否认我的，没有弃绝我的名，对不对？所以他们对主的名有认识，对这一位爱他们的主有丰富的认识。弟兄姊妹，这个是从哪里出来的？这个认识是从这一个永远不改变的这个主的话语的启示里面出来的，对不对？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乃是主的话语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对不对？因为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对不对？就把我是怎样的一位启示出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要进到腓拉铁腓的光景，我们一面要好好的读圣经，我们真的要让主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另一面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祈求把那一个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我们在主的话语里面被主的灵所开启，认识这一位主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对不对？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不弃绝他的名啊，对不对？这就是腓拉铁腓的光景。弟兄姊妹，这个讲到我们的盼望。 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的盼望。这次我去这个参观这个弟兄的他的这一个博物馆，博物馆是露天的。这个博物馆哈，这个有一个大标题，如果你去的话非常醒目的。他说哈，那个标题写什么？他说 Out of the mountains of despair， 就是绝望的众山当中 ，come out a rock of hope。哎呀，那个真的很好，对不对？从这个绝望的众山的当中呢，出来一块什么呢？出来一块希望的磐石。弟兄姊妹，我们希望的磐石是什么？当然，他那里面讲的那个希望的磐石，因为那是不信主的人给他做的，那个希望的那就是马丁路德金，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希望的磐石不能够是一个人，对不对？不是一个聚会，也不是传道人。弟兄姊妹，我们希望的磐石乃是建立在这个不改变的主的话语上面。只有主的话语是我们整个希望的磐石，对不对？不仅如此，你发现这里有了这个信心，有了盼望，那什么？就是那个忍耐的道，对不对？什么忍耐的道呢？忍耐的道，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就知道，那个忍耐从开始到后面讲到爱的时候，全讲的什么？全讲的忍耐，对不对？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到最后，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什么？凡事忍耐。把整个的那个爱的定义，就用忍耐把它包在一起了，对不对？弟兄姊妹，这里面讲到撒旦议会的人，他们来拜，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些在腓拉铁非的弟兄姊妹，他们在爱里面得胜了，对不对？这位弟兄他写了一段话，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对，非常非常熟悉的话。他说哈，他告诉我们，他提醒我们，其实是圣经的话，不过他把它改了一下，稍微这个引申了一下。他说黑暗哈，永远没有办法赶出黑暗，对不对？只有光明能赶出黑暗。你跟弟兄之间没有了交通，弟兄姊妹那是，对不对？你不跟我交通，我也不跟你交通，弟兄姊妹，这叫做黑暗要赶出黑暗。你不跟我交通啊，我还要跟你交通。只有光能够赶出黑暗。仇恨啊，永远不能胜过仇恨的。只有爱能够永远的胜过仇恨，对不对？不顺服永远不能胜过不顺服。只有顺服能够打败所有的悖逆，对不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为什么？他因着他谦卑顺服，他胜过了那一个魔鬼，胜过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为什么？因为他借着完全的顺服，胜过了一切的悖逆，一切的仇敌的抵挡。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见在铁非他们爱的得胜。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到底我们盼望怎样来得胜？我们是盼望用黑暗赶出黑暗吗？我们是盼望仇恨胜过仇恨吗？我们是盼望不交通胜过不交通吗？弟兄姊妹，这是没有路走的。腓拉铁非的道路，他们为什么让撒旦议会的人都服下来呢？因为撒旦议会的人，他们所有的性情，他们所表现的，那不过就是黑暗，就是，对不对？那不过就是仇恨，就是了，那不过就是悖逆，就是了，对不对？他们怎么能够到腓拉铁非面前服下来呢？因为这里面有爱的得胜。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道路。弟兄姊妹，爱永远能够胜过仇恨，光明可以把黑暗赶出去，顺服一定能够胜过一切的悖逆。弟兄姊妹，神的道路乃是不为恶所胜，乃是以善胜恶。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路，这是腓拉的道路，对不对？所以你发现是从撒迪进到腓拉铁非的道路，其实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对不对？是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等到老底家的时候，你发现那里不光是有得胜的经历了，那里要穿白衣，对不对？ 那个伊夫呢就讲到生活说的，是整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对不对？那个生活那个根基是什么？是也是爱，对不对？那个是他与我，我与他一同作息，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说，我觉着这里面哈，萨迪是整个朝向神的心意菲拉铁菲的一个起点，老底家是在我们的追求路上让我们一直的往前的一个成全和保守，对不对？好让我们不至好像有一天觉着自己已经那么丰富了，好像自己已经得着了，对不对？像使徒保罗一样，他说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觉着当我们来读这个启示录第三章的时候，我个人的一个感觉，我交通给大家，大家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分享。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跑当跑的路，目标要清楚，但是我们的起点你也必须清楚。如果起点你发现我们不认识，我们错的话，我们很多时候花了许许多多的年日，很可能在我们生命中没有办法让神能够把我们带到那一个目的里面去，对不对？所以我想早晨呢，我想我就简单的跟大家有点交通，下面我们请大宝弟兄给我们一个结束祷告。